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1号，公元2007年2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女作家韦瑟的第四个博客遭中共封闭；九节车间忍不庆，遗体将引请到其尼泊尔本寺；台北彰化将举办达赖喇嘛影响及西藏文物展；中国担心宗教扩张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保护记者组织谴责奥委会未敦促中国落实新闻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的第四个博客《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英文网址是韦瑟中间道路网，于本月6号重新开启，但是在开设的仅一天被中共当局立即封杀。去年7月28号，韦瑟在藏人文化网和北京大企博客网站的两个博客因为表达对达赖喇嘛诞辰日的祝贺和崇敬，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强令关闭。去年8月15号，韦瑟在博客中国网站上又开了第三个博客《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但是在一个多月之后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本月6号，韦瑟女士同样以《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为名，新开启了她的第四个博客，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她本人坐火车回拉萨的感触和在拉萨的所见所闻，以及转载的部分有关达赖喇嘛、印度文学家批评印度政府和朗布拉枪击事件等方面的文章。韦瑟的博客从开张日开始就不断地有很多支持者点击留言、发表评论、转载新闻报道，但这个新开启的博客仅在一天就被中共当局封闭。韦瑟曾在2005年2月1号开设的博客在整个西藏文化网的博客里位居榜首，点击率突破30万。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曾经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过多本中文散文和诗歌作品。韦瑟在2003年出版《西藏笔记》，中国政府认为她的作品中有赞美达赖喇嘛的文章涉嫌政治问题，因此被他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开除，同时被没收住房，并禁止他出国。韦瑟被迫离开拉萨，流落北京。韦瑟近年来在台湾出版了名为《西藏的诗》《沙姐》《西藏记忆》等新书籍，其中《沙姐》一书在台湾荣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10大好书奖。在《沙姐》中，韦瑟通过一些文革时期的老照片，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记录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九届车间忍不庆遗体将引请到其尼泊尔本寺，下面请听歌丧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兴发来消息说，一生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高僧九届车间忍不庆于上月22号在尼泊尔圆寂。九届车间忍不庆从圆寂到本周一5号，在为期15天的时间中一直处于佛教密城修持状态。明天星期五开始，九届车间仁波切的遗体将迎行到他本人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的寺院强奸一个虚增寺中设立的灵塔中，并计划让信众拜见九届车间仁波切的灵塔。强奸一个虚增寺高僧古鲁向本台介绍了藏传佛教修持的真实含义。他说，修持是藏传佛教密乘瑜伽部四印瑜伽之一，也就是消除然无意中客尘迷乱，现见平等性质，正得实地菩萨果位的一种修学方式。据了解，萨迦派高僧九届车间仁波切于1919年出生西藏日喀则地区，9岁时被13世达赖喇嘛认定为那兰陀高僧准士，1959年流亡印度，曾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秘书长职务。仁波切曾多次作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出席了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宗教大会， 竹界赤山仁波切于今年1月22号在尼泊尔圆寂，享年87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台北市彰化县菩提经绪佛学院举办的心灵的力量展览即将于本月24号到3月4号在彰化展开。设立在台湾首都台北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除了提供近百幅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外，并担任活动的指导。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佳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有关举办这个展览会的重大意义方面介绍说，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佛教徒，还有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徒，特别是在1997年以及2001年呢、啊，达赖喇嘛尊者两次访问台湾以后，很多台湾的佛教徒对西藏的宗教以及西藏的文化越来越有兴趣。那这样的话，我们透过这样的展览呢、啊，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佛教徒，让他们除了了解西藏的佛法以外呢，让他们更接近达赖喇嘛的精神。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民俗等等。同时呢，在了解西藏的文化以及了解西藏的状况之下呢，能够有更多的人希望他们来关心西藏啊，支持西藏。
那么展览会的开幕仪式上有哪些主要嘉宾出席呢？
目前呢，他们的这些贵宾在邀请当中，我想可能会是彰化当地的一些政府的官员，以及社会各界的人士，以及像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董事长也会参加。然后他们也会邀请一些各之中心的一些西藏的仁波切，以及一些法师，一些中心的一些负责人。
那么近来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佛教徒呢，对西藏有多了解？他们怎么看待西藏问题的？
我想对西藏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我想在台湾几十年，西藏不同教派的这些法师、仁波切以及这些修行很好的人都来到台湾，跟台湾的这些民众有很密切的这些接触也透过各种的方式把西藏的这个宗教呢传播到台湾。但是很多台湾的信众呢对西藏的这个现况以及对西藏的文化的了解不是很深，所以我们想透过一些展览啊，透过一些演讲以及对西藏宗教的接触呢，同时能够了解西藏的文化以及关心西藏和支持西藏，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那么通过这个展览会呢，对西藏的宣传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希望就是透过对达赖喇嘛的这些照片以及西藏的文物的一些展览呢，能够对西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精神，也就是慈悲、利他跟非暴力的这种普世的价值的一个结晶跟了解，有很大的帮助。
据介绍，本月底在台北彰化举办展览会，还将播放有关达赖喇嘛的影像，介绍达赖喇嘛从被认证到流亡印度，在世界宣扬爱与和平的普世价值。这一系列影像可以让大众对达赖喇嘛的精神有更深的领悟与认识。另外展览会还特别展示阿底峡尊者的法衣一片，宗喀巴大师法帽的一小角，这些被西藏人奉为珍贵圣物也将在展览现场让大众瞻仰顶礼。除此之外，还有达赖喇嘛的著作展以及丰富的西藏佛教文物。为祈求台湾社会祥和，远离地震风灾，来自印度达兰萨拉朗耶寺僧人也将在展览会上制作珍贵罕见的彩沙坛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担心宗教扩张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联网周刊》最近发表文章指出，所谓邪教和地下宗教活动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颗定时炸弹。文章警告说，在中国中西部的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信仰宗教热潮，文章呼吁各党政机关重视这种所谓宗教信仰流失的现象。文章还批评各地方政府 对这些地下宗教活动缺乏有效的打击和管理办法，使得这些民间宗教力量逐步扩大。对此，美国医学专家杨金敦表示，中国各类宗教和信仰的复兴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的一种必然过程。杨金敦博士表示，宗教和信仰其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于中国政府对正常的宗教和信仰活动的镇压，导致许多不健康的信仰出现。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法治系统，而不是靠政府力量和打压手段强迫民众信仰什么。邻居英国 BBC 消息，最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6岁以上的中国人里有 31.4%， 大约3亿人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个数字是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的3倍。调查指出，其中信仰佛教和道教的大约有2亿人。中国政府表示，宗教信仰得到了宪法的保证，公民可有自由参加官方控制的教会、寺院和清真寺的仪式。但是国际各人权组织指出，很多西藏佛教寺尼和天主教神父因崇拜和敬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教皇而遭到中共当局的监禁和判刑。美国国会国际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盖尔也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过去多年里变得越来越恶化。盖尔说，在奥运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加紧了对宗教活动的控制。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推动中国改善极其恶化的宗教自由状况。
请继续收听新闻。保护记者组织谴责奥委会没有敦促中国落实新闻自由。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媒体监督机构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本周6号指出，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工作的中国记者很容易遭到政府惩罚，因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确保中国如同他在申办奥运时所承诺的一样落实新闻自由。根据美联社消息，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的亚洲协调人第四说，国际奥运会不愿意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该组织近期曾会见了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并对这个问题表达关切。中国去年12月宣布，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方将放宽实施数十年的外籍记者采访限制。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2008年10月中，外籍记者可以在中国各地旅游并进行采访，不需要经过政府的同意。然而，这种暂时性的自由并没有扩及到当地的中国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也担心，中国记者在奥运结束后可能遭到官方惩罚，因为这项暂时性宽放措施在奥运会闭幕后1个月即失效。委员会方面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确保中国履行他在2001年申办奥运时所做出的承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因此他们认为1949年的武装干预涉及内政，有鉴于中国以1949年以前的历史作为拥有西藏主权的根据，我们自然就把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集中在1949年之前。我们根据许多资料，包括伦敦档案图书馆印度分部的公开及未公开文件、达兰萨拉西藏政府档案室、中国与美国的来源，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应我们之行所提供的诸多资料进行分析。在备忘录的第一部分，我们检视西藏的历史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以国际法律规范和原则的角度加以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一些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在西元七世纪统一之后，西藏一直维持独立存在的地位，有时屈服于外国的影响力和干预之下。13世纪，西藏受到势力横跨亚欧两大洲的蒙古帝国的影响。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丧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